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新年特辑，破茧而出，靓丽飞舞。
各位听众平安，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新年特辑，破茧而出，靓丽飞舞。我是史蒂凡。昨天我们谈过克服忧虑有妙方第一段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接续来思考第二段的信息。请各位翻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32到33节。我请各位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32到33。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信主的人不应该像未信的人一样，每一天忧愁烦恼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以至于耗损的精神、体力、智慧、能力、信心、斗志、灰心、消极，结果一事无成。所以在第32节，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天父上帝知道我们人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会按时来供应我们。诗篇23篇第一节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他是那样的丰富，而且那样的慈爱，他使我们没有缺乏。马太福音6章11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讲道当中，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像神这样祈求祷告，神就会祝福，会供应，所以我们不必忧虑。想想看，神曾经在旷野降下玛纳，养活以色列人40年之久。我们都还记得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在荒年的时候，神就借着一只乌鸦叼饼来养活他，也借着一位寡妇来供应他的生活。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因此在彼得前书5章7节就告诉我们说，要把忧虑交给神，因为他会顾念我们。啊，我也自己在亲身的经验经历过神供应我的需要，物质的需要，美好宝贵的见证。当时我离开工作去神学院进修，我的家庭跟我一道去，所以我跟我的太太都没有工作，要几年在神学院进修花费相当的大，当时又有一个孩子了，所以我们为这个忧虑，当然也为这个来祷告，但是心中还是有相当相当的忧虑。但是感谢主，神实在听祷告的神，他是信实又是慈爱的神，他就预备了一位牧师家庭，特别来照顾我们，提供我们生活的需要。他也为我们在教会争取了金钱的支持，而这个教会 除了这个牧师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所认识的，所以让我能够顺利的在几年里面完成我的神学的学业。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深深的纪念感谢这位牧师和师母，他的家庭最需要的时候眷顾我们，当然更感恩的就是背后的这位上帝供应我们需要的。他丰丰富富祝福这位牧师这个家庭，感动他们的心来支持我们。所以天父实在是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按着我们的需要在最适当的时候把需要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为此来忧虑。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下面听一段一个四岁小女孩对主的心声。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会像慌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
接着耶稣又教导我们，在33节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他就会加给我们。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用以拓展神的国遵行神的义为我们首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先想到这个做到这个，那我们吃喝穿着生活的需要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们不至于缺乏。那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国，简单的来说，神的国 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基督徒透过宣教传福音来领人归信基督，来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成就，顺服基督的主权。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尽到传福音的责任，所以这就叫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先考虑的就是参与传福音的使命。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那神的义就是透过信徒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关怀，遵行神的道，使神的公义、慈爱、和平能够在社会中彰显。换一句话说， 这就是基督徒当尽的社会的责任。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先努力出去传福音，也在社会上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的生活，对社会大众左右邻居来展现神的公义、慈爱和和平。那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就要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把这个总和做个结论，就是执行大使命，向普天下传福音，为主做见证。2000年的时候，我决定辞去教会的工作，开始做宣教的侍奉，这是我很大的负担，也是所向往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金钱的问题。出去做宣教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谁来支持我的一家的生活需要和宣教的费用？但是宣教的工作又是这么的重要，也是神对我的呼召和给我的感动。我经过祷告，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我就毅然决然迈开脚步，开始宣教的侍奉。感谢主，神就开始感动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见我的宣教工作，他们慢慢的认同，也慢慢的有负担有感动，所以就开始在金钱的奉献上面来参与，一直到今天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神的供应那样的奇妙，我一分钱都没有缺乏，我也不会向人去募款。但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了我宣教的工作的果效，也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开始为我祷告，也开始在金钱奉献上面来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就这样一起同工，到今天这宣教的工作就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有了一些的成果。我亲身经验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服侍上帝，要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要来关怀人灵魂的得救，放在首要的位置，神就会很奇妙的丰丰富富的供应，而且没有缺乏。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仍然能够持续的做宣教的工作，都是神奇妙的供应，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从来都不忧虑我的费用从哪里来，时间到了，神自然会预备。非常非常感谢主。3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就做了一个结论，要我们为今日而活。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并不是要我免除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不必忧虑，但是我们还有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尽完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自食其力，要努力工作为生，尽到我们对个人、对家庭、对教会、对社会、对整个国家等等等等的当尽的责任。不要忧虑并不等于不劳而获，那是懒惰偷懒。所以不要忧虑并没有免除我们人应当尽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第二，不要忧虑并不是反对为将来预备做好准备，忧虑并不等于深思熟虑或预先计划。所以凡事都要好好的考虑然后再去做，凡事都要预先规划好才能够比较容易成功，所以这些都不等于忧虑。所以不要忧虑不是叫我们躺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做，不必为将来做打算，不必为将来做预备。第三，不要忧虑不是否定或轻视物质的需要。 以及重要性，而是不要以此来拦阻对最崇高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实现。我们仍然必须要看重物质生活的需要和重要性，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喝，没有地方住，我们就活不下去。但是也不要因为缺乏这一个而拦阻了我们对更高层次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和实现，所以反而是叫我们不要为这个忧虑，因此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一意追求那更崇高的人生意义和价值。那这些物质层次的需要，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它会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神会让我们有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能够养家活口，不必有忧虑。第四，耶稣告诉我们，每一天每个人都会有难处以及当尽的责任，所以不要为忧虑发愁，只要努力为今天而活，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昨天已经成为过去，不可改变，那未来的明天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那就让我们好好的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每时每刻都是看为最宝贵的，抓紧时间机会来为主而活。你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要迎接明天的挑战，所以不要让明天的忧虑预知了今天的活力。我这里有一个很有智慧的父亲，他写给他的儿子的一段话。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法国士兵他的口袋里装了这一张他的父亲写给他的一段话。这段话这么说的，他父亲告诉这个即将被差派到前线去打仗的儿子说，你可能面对两个可能性，要么你被分派到后方，不然你就会被派到前线去。如果你留在后方，那很安全呀，你就不必再忧虑了。如果你是被派到前线去，那也是有两个可能，要么你的战壕是很安全的，不然你的战壕就是很危险的。如果你的战壕是安全的，你忧虑有什么用？你不需要忧虑了。如果是危险的，那也有两个可能，要么你不会受伤，要么你就受伤了。如果你不会受伤，那你当然不用忧虑咯。如果你是受伤了，也是有两个可能，要么你会康复，要么你就会死亡。如果是康复，你就不用忧虑咯。如果不幸你死亡了，那你也不可能去忧虑了。所以总结，这个父亲告诉这个儿子说，你忧虑干什么呢？忧虑是没有用的。所以各位朋友，今天这一段信息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好好的依靠我们的神，因为第一，我们的神会眷顾我们；第二，神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崇高的目标，要我们去努力，要我们去达成。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这些不切实际的事物来烦扰，来忧虑，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机会，失去了力量，失去了信心，无法达成耶稣基督要我们达成的更崇高的目标。愿今天这些信息能够激励我们学习靠着主的应许克服一切的忧虑。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请各位翻开你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从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的四到七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特别透过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你要眷顾我们，胜过眷顾一切，就帮助我们靠着你除去一切的忧虑，因为你实在是要眷顾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积极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的难处，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克服这一切，因此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的人生就有价值有意义。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